我们今天邀请罗牧师来为我们分享这件信息，那我们会请院长来为我们介绍讲员。
在圣观，我们不但学习神的话语，同时我们也学习宣扬神的话语。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圣观的日子里面也学会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哈。那么感谢神透过他的仆人在我们的早祷会里面来教导我们，来宣扬神的道。那么今天早上在圣观的这个讲台上，我们有罗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罗牧师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哈，他是我们圣我们徐林会自己的人哈。那么在六块处已经牧会将近要19年投入一个地方的牧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帮我们的学生牧会不是一天到晚犯教会如同犯法经一样哈。那么是什么应该在一个教会里面有长期的尾声哈。那么很高兴今天早上他给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语，那师母也陪着来到当中，我们请师母站起来哈，给大家认识一下师母也是圣光的校友哈，不知道是第几届哈，但是圣光毕业的。那么很高兴看到师母，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牧师，谢谢。
院长、各位老师、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谢谢周院长过去这20年对我的栽培跟关心，也谢谢学务处李主任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第17节读到第25节。罗马书第四章17节到25节，第四章17节到25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神的话语，请。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来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传道人牧会最喜乐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看见弟兄姐妹对神的信心和爱心能够成长跟成熟。这段圣经关键的经文在第23节跟24节，他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不是单为他，亚伯拉罕能，我也能，因为这是为我们写的。这段圣经有两个重点，如果我们根据上文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讲的是因信称义。所以这里说算他为义，是神对亚伯拉罕最珍贵的结局，因信称义，这个最宝贵的结局，也是神给他最大的恩惠，也是神给他最尊贵的礼物。如果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做多国之父，在世人面前做什么器皿呢？做领袖的器皿，榜样的器皿，多国的父，所有信心的人的父。所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信心最高的评价，也是最珍贵的结论。这段圣经主要要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的信心如何，我们的信心也可以如何。因为不只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我们看见神怎样在创世纪当中应许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神一样在罗马书应许所有有信心的基督徒。所以亚伯拉罕能，我们也能。到底亚伯拉罕这个领袖级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们深入了解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成长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信心逐渐成长成熟活生生的榜样。也就是说到人在世上几乎可以达到神所满意的所谓的完全的地步，这个鼓励我们竭力的来追求信心的成熟跟完全。我们大家都是传道人，大部分将来我们都要到教会去牧会。到教会，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去教会做领袖。弟兄姐妹，我们做领袖不是因为我们牧者的身份地位比弟兄姐妹高，也不是因为我们受过神学教育，我们圣经神学的知识比他们多，而是传道人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做信心之父，有这样领袖级的信心，为主产生领袖级的影响力，让弟兄姐妹看见我们在生活中的信心，也鼓舞他们来追求对神完全的信心。所以这个领袖级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最后讲的他满心的相信，他全心的完全的信心。有一个特技师，他宣布要在一条河流上面表演非常高难度的走钢索的这个特技，当天吸引了人山人海来看热闹。当主持人宣布开始之后，特技师拿起了那个平衡杆，很惊险的走过去，满场的观众就给他热烈的掌声。可是来了那么多人了，等了那么久，只看他走一次，有人就心里不太舒服，觉得不过瘾，就在下面鼓噪：“走回来，走回来。”这个特技师很微笑的回应，就从对岸走回来，观众给他热烈的掌声。但有人想，这个特技也太平常了吧，几乎所有的特技师都会。忽然看见这个特技师在台上举起手来要观众安静下来，结果大家就注意他在讲什么。他大声向观众宣布：“现在我要在肩上背一个人走过去，要请一位观众上来，有人愿意吗？”全场立刻陷入鸦雀无声，彼此观望。突然间，一个小孩子跳上台，就毫不犹豫站上这个特技师的肩膀，全场屏息以待，因为这关系着两条人命啊。特技师立刻小心翼翼的出发，一阵惊险之后，终于平安的走到对岸。当大家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特技师马上转身，背着肩上的小孩又从对岸走回来，大家这个时候才给予热烈的掌声，久久不停。当大家正在为这个特技师，特别是这个小孩子喝彩的时候，主持人就访问这个小孩说：“你为什么敢站在这个特技师的身上？”这个小孩子非常天真也非常平静地说：“我们每天都站在他肩膀上，他是我爸爸，我相信他。”弟兄姐妹，有的人只有那种把人假逼混在边仔画些的那种旁观者的信心，可是却没有真正参与经历的信心。领袖级的信心就是完全的信心，像这个孩子相信他的父亲一样，完全相信天父上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领袖级的信心？我今天想要从三个角度：一个，领袖级信心的眼光；第二个，领袖级信心的回应；第三个，领袖级信心的塑造，来和大家分享。领袖级信心的眼光是什么？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一开始这里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这段圣经十七节上下两段非常有意思。十七节上半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在亚伯拉罕眼中的上帝，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而已，更是指你的神有多大，在他眼中的神有多大。第四，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神有多大，你的信心就会有多大。我们信心的大小是奠基于我们眼中上帝的大小和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深。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决定我们眼中上帝的大小，更会影响我们信心的大小。下半节他说他在主面前，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在主面前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在对面，或者在什么什么的眼中。如果根据十七节上半节的话，这句话如果跟上半节翻成对称的话，前半节讲的是在亚伯拉罕眼中的上帝，这里翻译成在亚伯拉罕眼中的上在上帝眼中的亚伯拉罕就更好了。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对神的信心眼光有多大，你在神的眼中就有多大。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信心的光景和地位是如何，就会影响到我们在神的手中做什么样的器皿。新译本圣经香港翻译的，他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然后才讲到他的信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正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神有多大，我信心的眼光有多大。那么这个领袖级的信心的眼光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你对神的经历有多深，你的信心的眼光就会有多大。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信的也是我们所信的，到底神是怎么样的神？保罗特别强调两件事，第一个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二个死无变为有的神。为什么特别选这两点？因为这两个有非常强而有力的亚伯拉罕自己个人生命经历的背景。叫死人复活是指创世纪二十二章他献以撒，他相信神使他复活。死无变为有是指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以撒生，以撒生是死无变为有，献以撒是相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这个不是他信心的内容而已，更是他自己信心的经历。所以亚伯拉罕他所信的神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那一位活生生的神。但愿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一位活生生的神。他所经历的神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讲到叫死人复活，他经历的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亚伯拉罕相信的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叫有呼召，神呼召死人复活。我们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知道这个意思是叫死人复活，是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经历。这是神给他信心的试验。这个试验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亚伯拉罕就已经出生，毕竟他没有看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可能连看过死里复活的事都没看过。那相信他怎么能够相信神能够呼召死人复活呢？神给亚伯拉罕的考试就是要测验他的信心能不能相信神是能使死人复活的神，能相信神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所以奉献以撒就成为他信心要攀登高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关卡的考试，也是他成为信心之父的一个关键。那么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被神所肯定，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不受死亡的拘束，他是使人复活的上帝。彼得罗马书，对不起，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就讲到，今天我们也是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复活的神，那是我们今天信心的一个试验。 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出生的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但借着圣经作为我们信心的根据，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这种未见之事的确据，这种属灵的眼光来相信神，来信靠他？求神加添给我们这个经历使死人复活、独行其事的神。第二个，他所经历的是死无变为有的神。如果从四章十九节，我们就知道那个死无变为有，在这里有讲到他们的身体已死，这个撒来的身体已死，当然就是讲到以撒的这个出生。那么以撒的出生是亚伯拉罕他信心起死回生的关卡，跟前面讲的他信心攀登高峰的关卡不一样，这一次是死里他的信心起死回生，也是他从软弱变为刚强的关键。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读经上面的问题，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明明是他信心失败的经历，对不对？如果我们有一点背景，我们就知道他是在这件事情上失败的。那么再加上之前神已经称他为义了，十五章，他十二章到十四章，他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他就曾经难移过基拉尔地，而谎称太太撒来是他的妹妹，使亚比米勒王几乎为了他被神所灭绝，但很软弱。他也曾经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信心软弱，离开迦南地往埃及地去，对不对？在信心称义之前，可是在信心称义之后，他更因为生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他显出他自己信心的软弱，他用人的方法去代替了神的应许，生了以实玛利。其实在创世纪，亚伯拉罕有许许多多的劣迹啊，我们讲的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我们有人可能会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可能还没我好了，亚伯拉罕做了这么多失败软弱的事，但为什么只有创世纪记载，罗马书这里就没有记载了呢？神不但没有记载，还称他为信心之父。为什么神不但不提他过去的失败，还要说亚伯拉罕信的是死无变为有？难道圣经跟世上的传记一样是歌功颂德吗？还是报喜不报忧呢？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这里我自己发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不纪念的原则。第一个，亚伯拉罕他的不良记录不止在罗马书，在希伯来书也都完全没有提到，这真是令人感动。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悔改归向神，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过去的罪恶的时候，神只看我们现在的信心的成长，把它记下来。我们过去信心的失败呢，软弱呢，那些过犯呢，神就一笔勾销，不再纪念了。神对亚伯拉罕如此，对我们也是如此。第二个，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神不纪念的原则是反面的。在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最后一节，跟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十六节讲亚伯兰年八十六岁，结果马上跳到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就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大家算数好不好？算一下这个中间几年，十三年，你们算数很好，一下就算出来了。弟兄姐妹，这十三年当中神什么都没有纪念他，什么都没有记载，因为生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使他跟神关系的破损，十三年一片空白，没有记载亚伯拉罕任何的事迹。我们看见当人陷在罪恶失败中远离神的时候，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真的就是没有意义也没有用处了，所以不值得神费任何的笔墨去记载。求神帮助我们，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宝贵的属灵的教训。亚伯拉罕自从借着埃及的卑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后，他就软弱一蹶不振，他为什么能够称为信心之父？十七章第一节说，神主动来找神跟亚伯拉罕显现，而且借着以撒来建立他的信心和成就他的应许。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恢复信心，是神主动来找他。所以亚伯拉罕在他自己的失败上面认识了神，也认识了自己的失败。他知道他不能靠自己，只能信靠神。他也在上帝大能的作为生意上的这件事情上认识了神的全能，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主动来兼顾亚伯拉罕，恢复了他的信心，叫他的信心属灵的光景不再浮浮沉沉，能够完全的坚定。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成长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罗马书说亚伯拉罕如何我们也如何。求神让我们能够经历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问题是亚伯拉罕对神这个考验的回应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背景里面知道的。亚伯拉罕上帝给他一张考卷，这张考卷的题目叫做信心，就是叫亚伯拉罕在这张考卷上面写他对于信心的回应，不是他对于信心的认识，是到底他要用什么信心来回应上帝给他的这个考验。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背景看，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写了两件事情，用他的生命去写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奉献，他把以撒献上；第二个就是顺服，在生以撒的这件事情上他顺服了神。我们在这里看见两个重要的信心，一个就是攀登高峰那种奉献的信心，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献就是他信心的内容。一个有信心的人愿意把自己还有一切奉献给神，最主要的基础是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是神赏赐的，都是属神的，都是从神来的。因为以撒是从神来的，是神所赏赐的。所以一个人肯不肯奉献正是衡量他信心的标准。第二个，信心不只是完全的献上，信心也是欢喜的献上。有的时候我们从神领受是欢喜，但是神要收取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像约伯那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在丰富的时候是欢喜的，但是当我们变得贫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能够欢喜的呢？能不能像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间的羊啊，这个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种虽然而然的信心，这就是欢喜的面对神。第三个，我们的信心从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可以发现，那是一种爱的献上。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以撒是他所独生的，特别强调独生的。我们都知道独生是我们所最爱的，有的时候是我们是所惜的。如果要我们自己献上，我们可能愿意；如果要我们献我们的儿子，像献以撒，我不晓得多少的父母亲可以做得下这样的事情。但是上帝的爱高过了这一切，为了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把我们最爱的都献上，因为神是绝对的，一切的爱都无法跟我们对神的爱来比拟。在华城，我听圣保罗牧师在上课的时候讲到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见证。我听到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在艰苦的岁月当中为主奉献一切的那个真实的见证。沈牧师讲到在抗战的时候，他们常常三餐不济。有一天傍晚，他发现沈师母一直没有做晚餐。沈牧师很奇怪，就问师母为什么不做晚餐呢？师母说已经只剩下一把米了，不够做晚餐。夫妻俩就决定把剩下的米加水熬成粥给孩子吃，大人呢进食祷告仰望神。因为这种日子的艰苦，其中他们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因为体弱营养不良加上生病没有办法就医而不治死亡。当时经济非常的困窘，所以沈牧师没有钱为这个女儿下葬， 他就找了一些木板片，自己钉了一个小棺木，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时间，他到野外挖了一个墓穴，将他的女儿下葬。他说他那天脸上满布的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还是他的泪水。弟兄姐妹，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他既然把他最爱的都给了我们，我们把我们所爱的献上又算得了什么？信心就是爱的献上，最后信心是生命的献上。我们相信神并不是真的要以撒的命，但是亚伯拉罕他相信能够从死中得回，希伯来书讲他相信能够从死中得回，所以他甘心乐意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当传道人，虽然不至于人人都有为主殉道的机会，但是我们一样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也是为主而死，把我们今生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奉献给神，这是我们生命最划算的投资。第二个，我们看见他不但是攀登高峰奉献的信心，也是败中求胜顺服的信心。亚伯拉罕在失败中他怎么顺服了神？其实以撒这件事是他信心跌落低谷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我们要从他的失败当中来反省失败的原因和寻找败中求胜的方法。信心是什么？在创世纪16章第2节，如果你们来得及翻的话，你们看那里讲到，先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他先显出他信心的软弱，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如果你们翻到的话，你们读过的话，你们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错？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我说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他不能生育是对的，但是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耶和华不能，这是错的。弟兄姐妹，从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从人现实的光景来看，撒来确实是不能，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年老了，他确实是不能，但是上帝却不是不能，所以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是没有信心的话，因为上帝早已经应许要从他和亚伯拉罕生一个后裔，他不能是事实，但他也不能认为上帝也不能。我们信心的难处最大的就是看自己，我们必须要改变，要学会看神，所以看神使我们的信心产生一个正确的眼光，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要相信神的全能，信心就是相信神的全能。第二个，在第16章第2节讲到以撒要从何而生，当然是从亚伯拉罕跟撒来而生，但是撒来却异想天开，他要他的婢女夏甲，埃及人夏甲，为亚伯拉罕生儿子。撒来这个举动反映出一个很真实的光景，就是他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跟撒来 用相同的做法，我们会觉得我们人是出于好心替神想一个方法，其实呢，这个是美其名了，真正就是靠自己不靠神的那种软弱光景。我们信心的光景的难处不仅是看自己，更是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不照着神的应许。人用世界的方法不但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工作，有的时候反而留下许多的后遗症，后患无穷。所以信心第二件是要依靠神的方法，第三，信心是要听从神的话。在这里16章第2节下面讲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因为丈夫听妻子的话是美事一桩，台湾谚语说听无嘴大富贵。各位弟兄们，在座的弟兄们，结婚的弟兄们，让我们说太太永远是对的。弟兄们，听无嘴大富贵。我去缅甸短宣的时候，缅甸人听了这段圣经笑哈哈，他们说我们缅甸人也是这样讲，特别亲族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缅甸人说，如果一个男人听从太太的话，他就会长命富贵，一样的。 看全世界的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不过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却看出了亚伯拉罕信心不成熟的一面，因为撒来代表的不是太太的话，代表的是人的话。亚伯拉罕不会分辨什么是人的话，什么是神的话。其实神已经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了，他有经历过神，神说要从他跟撒来而生，他上帝也称他为义了，可是他的信心毕竟是不成熟，他因为他没有把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也不会用神的话去分辨。这个想我们想到亚当夏娃的失败也是如此，耶稣胜过了撒旦的引诱，也是他用神的话去抵挡。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上帝说的话，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不要受人的话影响，要被神的话语所影响。这个就是信心，要听从神的话语。最后，信心是等候神的时间。十六章三节有很多时间，十六章三节第一个讲的就是那个时间有十年，因为亚伯拉罕75岁出哈兰，到这里十年以后他已经85岁了，结果这一年他从夏甲怀孕，这个到了86岁，16节结束的时候讲到他生了。这个时间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跟反省？就是最大的功课乃是在等候神的时间，而不是照着人的时间。亚伯拉罕因为来不及，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就急躁没有耐心。上帝的时间是99岁的时候怀孕，100岁生以撒，但是他用了自己的时间，等不及。穆安德烈曾经说，等候的学校是一个难以毕业的学校，等候的学校是一个难以毕业的学校，等候是一个漫漫的长夜，我们必须在等候的煎熬中学会用信心去等候。戴德生他成立中国内地会，最高的时候他的宣教士有800多名，那当他交手的时候曾经最高达到1000多名的宣教士，这个财务的压力是很大的，需要是很大的，但是他说他从来不向任何人透露任何的需要。戴德生一生的座右铭就是诗篇84篇最后一节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相信只要借着祷告告诉神，神自己会差人。他有一个信心的三个原则我非常喜欢，他说只要是神的工作，第一个你必须知道这是神的工作，第二照着神的方法，第三神必定供应。只要是神的工作，照着神的方法，上帝必定供应。但愿我们有这样领袖级的信心，可以相信神是值得我们可信的。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回应，把我们自己献上，完全的奉献，欢喜的奉献，用爱来奉献，而使我们真正的把我们自己生命献给神，也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这个等候的功课，就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听神的声音，相信神的全能，照着神的方法等候神的时间。最后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怎么塑造的。我要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领袖级的信心不是他自己努力出来的，而是被神所塑造的。我们看亚伯拉罕这个领袖级的信心是怎么被塑造的呢？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的是亚伯拉罕他在那个环境的残酷当中和自己的软弱中挣扎，环境这么困难，他自己这么软弱，他是在这个环境中被神所塑造出领袖级的信心。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明了一个想法，就是信心的相对论，就是一方面领袖级的信心要看人环境现实残酷的一面，可是又要看上帝真实的那一面的作为。我们常常在现实环境的现实跟上帝的真实中挣扎，这就是他的信心被塑造的环境。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上帝的真实并不是逃避环境的现实，求神帮助我们。亚伯拉罕首要的关键就是他对神绝对的信心，他在这段圣经 保罗用三个对比来说明，那我把它整合成两个。第一个就是在残酷的现实中相信神的真实。第一个对比在四章十八节，他说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弟兄姐妹，无可指望跟仍有指望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在无可指望当中，他指望在乎神。无可指望原来的意思是反指望，就指望的相反，也就是那一些在人看来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指望。这是我们人主观现实环境所遭遇的那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没有希望。可是没有希望仍然有指望，这个仍然有指望，他原来的意思是讲怀着盼望或者根据盼望。弟兄姐妹，也是指我们人不要依靠我们人主观的感觉，我们是根据神的应许那个客观的事实。所以领袖级的信心就是带着盼望的信心，在人看来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盼望在乎神。基督徒跟外邦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就是在这一点上面。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说那些外邦人他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把没有指望跟没有神放在一起，外邦人没有指望是因为没有神，但我们有神，我们就有指望，我们就有盼望。这是第一个对比，让我们在无望中指望，我们的盼望是在乎神。第二个，在绝境中他定睛来注视神。第二个对比在四章十九节，那里讲亚伯兰的身体将要死，但是他的信心却不软弱。他将近百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是如同已死的，撒来的生意已经断绝，可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亚伯拉罕身体已死，又已经百岁了，撒来生育断绝，希腊文说的更绝，他说子宫死掉了，双重的死亡。亚伯拉罕身体已死，撒来的子宫也已经死了，双重的死亡，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这两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在人是不能，但不表示上帝不可能。神要在人认为不可能的事上彰显他的全能。信心不软弱，讲的就是信心没有软化。弟兄姐妹，感谢神，外在环境的冲击不会使我们的信心软化，不会减弱我们的信心。我说我们的身体可以死，但是信心却不可以死。我们宁愿我们身体死，我们也不愿我们的信心死。第二个对比在四章二十节，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想到自己就仰望神的应许，这个对称让我们看见他从他自己的眼光中转移到定睛注视在神的身上，这就是他对于事情属灵眼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他从看他自己到转眼仰望神的应许。在日本有一次车祸中，一个小孩男孩他不幸失去了他的左背，他的妈妈为了他身体的复原和健康，所以就决定带他去向一位老师来学柔道。这小孩很认真，不过令他不解的是，六个月已经过去了，老师只重复教他一个动作。他忍不住，他就问他的日本老师，他说你能不能再教我一些动作啊？老师回答说不要急，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了就好了。虽然这个男孩子不懂老师到底有什么用意，不过他相信老师的话，很努力的继续的学习。几个月过去以后，老师就跟他讲要带他去参加一个身段的这个鉴定比赛。在比赛的时候，他很熟练的运用老师所教他的那个动作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的时候，虽然对手很强悍，几乎令他招架不住，不过他往往能够在一番苦战以后反败为胜，得到冠军。小孩子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他又禁不住问他的老师，他说为什么只用老师所教的一个动作就能够赢这么多的比赛。他老师笑笑地回答他说，有两个原因，他第一个，我教你的这个招式呢是柔道里面最难的动作，但你已经把它学得很精通了，很难，但是你已经学会了。 第二个，如果对手要破解你的这个招式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抓住你的左手。弟兄姐妹，这个男孩他身上最软弱的地方，却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但神总在我们的软弱上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我们感谢神，现实的环境永远是残酷的，但上帝也永远是真实的。亚伯拉罕不但在他的现实残酷的环境中，他相信了神的真实，他也在软弱的信心中被神坚固完全。亚伯拉罕能够有这个领袖级的信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领袖级的信心是被神所塑造的。我们怎么知道是被神所塑造的？保罗在这里用两个被动的动词，我们中文都翻成主动，但是原来都是被动的动词，来说明一个人的信心的塑造不是人能够主动，而是被动的。我们信心被神所塑造，圣经里面讲到所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包括神的拯救，是被动的。我们圣灵的充满是被动的。保罗一贯的原则就是我们都是被动的。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他还讲，他说叫我们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那个效法原文也是被魔造，被魔塑造成，都是被动的。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什么呢？第一个，神加给力量信心，使他能够得坚固，被神加给。在这里说他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第一个就是他绝不屈服，疑惑不知所从。因信不信，因信，这是一个截然相对的状况。弟兄姐妹，我问你们，半信半疑在哪边？是信还是不信？好，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是传道人，很多弟兄姐妹都认为半信半疑还是信。半信半疑就是不信，所以保罗很清楚的把半信半疑疑惑放在不信的那一边。这个起疑惑就是你心里面被切成两边，两边就开始争论，开始挣扎。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不知何去何从，就是我们疑惑的结果。但是亚伯拉罕胜过了，因为他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因为神加给他信心得坚固。这里信心得坚固就是加力量。为什么保罗用被动的语态？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信心都是被加给力量的。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节曾经提到保罗，他自己讲他越发有能力，那个力量也是被动的，就是力上加力。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讲得更清楚，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都是被加给力量的，我们才凡事都能做，这是我们信心的秘诀。但保罗在这里加了一句话，我想了很久，他说要把荣耀归给神。虽然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要留意不要自夸，因为真正的信心是把荣耀归给神。加尔文说，再没有比用我们的信心去印证神的真理能把更大的尊荣归给神。用我们的信心去印证神的真理，再也没有比这个能够把神的荣耀归给神的。信心使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极大的荣耀。最后我们看一个字，就是被满心相信。二十一节他那里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满心相信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就是被充分说服，被说服，不只是被神他所说的话说服，更是被我们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神所说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被神说服的经历。上帝用许多的困难，许多的苦难来说服我们相信他，求神帮助我们。相信就是被神所说服，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因为他是有信实作为保证的，有他的神格作为保证，他愿意的，他有能力，他能够使我们相信。弟兄姐妹，让上帝做上帝，不要当我们自己以为是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上帝。最后有一句话更有意思，就是必能做成，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必能做成中文翻译成必能做成，可是原来是两个希腊文的字，一个是他是， 一个是他能，一个是能，一个是是，就是他是能。合起来的意思，要讲到不但神有能力，他的本性就是他是能力。这个有什么差别？因为他是比他能更能激励我们。难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跟神说，你要叫我怎么样跟以色列介绍你呢？他说，你说跟他们介绍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中文翻我是自由拥有的，原来圣经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特别用七个我是，希腊文的 ego me， 说我是，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仅是相信上帝所能他做的，更是相信他是他的所是。正如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他所说的那种极惑不然的信心，他说，我们相信上帝能拯救我们，但如果上帝不拯救呢？上帝如果不拯救呢？说极惑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真金像，相信神的所事，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有一个信心成长的五个阶段给大家，保罗在罗马书这里讲的，一个人信心的成长，从刚硬不信，到疑惑半信半疑，到软弱相信但是没有力量，一直到坚固得坚固被加给力量，最后会进入到一个满心相信全心相信被神所说服的阶段。求神帮助我们传道人有领袖级的信心，让我们到教会的时候能够为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像亚伯拉罕一样对神有领袖级的信心，有领袖级信心的眼光，有领袖级信心的回应，也有领袖级信心的塑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让我们相信你是那位我是的神，让我们的眼睛单睛